贝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
每周一早上贝恩会客室，请您来做客，为您邀请各行各业成功人士谈谈人生道路上的高山低谷，让您的生活得着智慧，以喜悦的心情来迎接每一天。会客室，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空中来和我们做客，我是节目主持人 VJ。我们今天呢，我们贝恩会客室呢，很高兴呢，我们请到一位来宾，他呢在全世界最大的商用软体公司，总公司也在矽谷哦，他在这家公司呢做软体工程师。有多久您知道吗？有15年诶，而且这家公司呢是非常大的公司哦，全世界呢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分公司。那呢这位来宾呢，他在15年当中，他就在同一家公司，他担任设计及开发非常复杂的商用软体的工作，诶，其实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张迅 Alan。 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Alan 哦，今天很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我们在矽谷哦，其实您的公司我们都知道是一家很大的公司哦，那真的是要人上人啦才可以进到这家公司，而你在里面哦竟然可以升任15年这么久，我其实也很好奇耶，因为你知道矽谷其实不停的有新的工作机会，特别是在你这个领域呢做软件开发，而且你开发的是最高端哦非常复杂的商用软件呢，其实难道15年你没有经历过挖角吗？你不会想离开过吗？你怎么会待得这么稳啊？
不想离开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事情常常发生嘛。那事实上过去这15年所有同事基本上都走了，走了通常我都有份的，因为他需要 reference 所以那些猎头公司通常都有我的 email 都说哪里哪里有一个新的 startup， 然后已经拿到多少 funding， 然后意思是说你要去了，然后一两年上市你就可以退休了。
他这个诱惑还蛮大的耶，然后你还是留下来吗？
这是被神训练出来的。
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刚开始来矽谷人总是想创业嘛，但是事实上神带我来这边学的却是一个照他的方法做事是最稳最平安也是最蒙祝福的一条路嘛。他让我做的事情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了。事实上有一次我真的挺想走的，然后就收拾我的办公室，但是收拾到最后是桌子上有一叠敬拜赞美的歌嘛，正要把那一叠纸放在废纸筐的时候，我觉得神对我说，你是我重价赎来的，不可妄动。所以我知道神说什么，他说我们应该是顺服神的带领，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意识。所以我就叹一口气，把那些东西换回原位。
神还没让你走，还要留下来。
事实上过了几年，以前离开的同事又陆陆续续回来了，因为大部分的 startup 都不会成功的。那我在这过程中也是蒙神祝福嘛，就手头做的通常来讲是相当顺利。有时候事情它不能单单用工资和股票来算的，当时候你觉得最重要的过后看，特别是10年过后看，你往往觉得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真的好像哦，神虽然不让你离开这家公司，你在表面上看好像丧失了那些去 startup 公司高薪的工作机会，可是呢在其他的方面你就经历到神信实丰富的恩典哦，真的很感恩。那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 Alan 他除了呢这个故事之外呢，更有很多很精彩的他如何从中国到加拿大，然后来到了美国矽谷。我们就先来一起听一听 Alan 张迅呢他的生命故事。
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意你为我持守。
最好的福分，张迅的故事。张迅出生于厦门，父亲是大学电脑教授， 母亲是高中化学老师，母亲所教导的学生多次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得极佳的成绩。母亲她虽然求学及就业都专注在理工的领域，但是呢，她本身具备洋溢的文学才华，也非常喜爱写文章。因此，来自于父母这样得天独厚的基因和后天的熏陶，使得张迅不但有绝佳的文笔，在80年代初，中国还鲜少有人接触到电脑时，他就已经是各中高手。而这两项才华也让他多次获奖，虽然他曾一度想当文学家，但最后选择了可以将工作当游戏的电脑领域。他后来有机会申请到加拿大留学，远渡重洋，开始一段新的人生。比一般留学生幸运的是，张迅他在入学后，他有机会进入一个 co-op 的计划，他可以在求学期间轮流交替在多个加拿大的大型企业实习，因此他不仅能够自立，他还提早累积专业经验。他最后呢，也在正常的时间顺利完成学业。自诩为电脑天才，又早已具备工作资历的张迅，在他志得意满地拒绝以前公司的邀请，决意到新的地方一试身手时，他原本以为可以很快地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但在班上同学陆续上班后，他却依然没有动静，还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在等待的期间，他重新拾回看书的习惯，将图书馆中的好书一一读完，最后找不到可读的书，恰巧有人有一本《宋尚杰传》，这本传记的内容竟然极其吸引当时尚未认识上帝的他。在读完之后，他心中显现一个特别的念头，那就是我要是基督徒，我就要做宋尚杰这样的基督徒。之后张迅受邀请到教会，有趣的是，第一次到教会时，大堂聚会已经开始，他竟然就直接被送进查经班。但奇妙的是，他就在那里认识了未来的太太。在教会牧师和长者的教导下，张迅很快的就对系统神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且过目不忘。几个月后，在春令营信主，下一周呢，他就找到很好的 startup 工作，与女友呢，并且在同年圣诞节一同受洗。进入职场后的张迅，他所负责的技术项目相当尖端，是少有人可以胜任的领域。他很快的被一家全球性的高科技公司看中，力邀他到美国工作。当时有三个部门要面试他，何去何从，让他颇伤脑筋。于是他第一次自愿跪下祷告，求上帝将不好的拿走，留下最好的给他。由于张迅本身非常向往德州的牛仔精神，他在面试时，他竟然穿了一件旧外套，很潇洒地挤在波士顿一群西装笔挺的人当中进入公司面试。结果呢，在接到聘书时才发现，这个中国牛仔呢，不但拿到工作，竟然还被高升一个级别。原来部门上司他非常喜欢张迅，而且恰巧当天另一位负责技术的主管在场，必须有那位主管的同意，他才能够被跟动。因此他成了公司在这个阶层中最年轻的一位职员。接着转换了几个部门，他同时也从东岸搬到矽谷，但是之后他的工作境遇有时却如云霄飞车般，在不预期的情况下，常常很快的在新的单位以黑马之姿爬到高处，但在很短的时间因环境的变化忽然又下降到低处，让他重新爬起。所幸上帝在他的生活中早已成为稳定的力量，让他在这些变动中他学会感恩和喜乐。目前他已在这家高科技公司任职超过15年，也多次获得公司奖励。虽然在职场或生命中，他仍不断遭到众多的抉择，但是他早已习惯借着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带领，而这位生命的创造者总是毫无例外的将最好的福分留给了他。
你是我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真的很荣幸哦，请到的来宾呢是张迅 Alan 呢，他非常有经验呢，在湾区一家高科技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商用软体公司，有15年的工作经验。Alan 你好，刚才在前面的分享当中有问过您哦，如何能够抵抗掉这些高薪挖角的诱惑。可是说真的，你这样15年待在同一家公司，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你刚刚有说上上下下，
那
是怎么样的经历呢？
大公司的好处就是工作是稳定的，那比较不容易适应的就是常常有新的项目，等你做熟的时候又有新的项目出来，有时候整个团队都会被更改修变，除了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常常只能交在神手里，比如说新的老板、新的同事，有时还要 mentor 新的员工，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很多时候也不仅仅是一个为人处事的问题，到最后基本上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因为没有信仰你做的抉择会完全不一样。但因为这我知道神要让我在公司服侍，在我决定听从神留在这间公司服侍的时候，当时神给我的应许说你会在这家公司发旺，所以不管怎么样我总是觉得神既然的应许是这样子的，我就坚持做下去，后来也就习惯了。当你习惯了这样的安排的时候，反而就轻松了，你只是想怎么把事情做好，反而人家就很容易看到成绩，然后神也开门，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那我知道你在2013年哦，还很难得的呢得到了 Above and Beyond 这个奖哦，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奖？听起来很特别。
这个奖最特别的就是它的名称叫 Above and Beyond。 我想不仅仅是公司对我的认可，其实也是神对我这15年的一个认可，就像我听他的话凭信心行事，在这公司做的也是 Above and Beyond。 事实上是这样子，两三年前有一个 project 比较偏门的，是我们公司收买了很多公司，从另一家公司收过来的技术，相当的偏门，然后世界上也没有多少人有兴趣或者去做，但是我觉得当时有感动，我觉得说我应该接下来，所以在这两年中大概全世界就只有我这个人在做这种事情。但是去年年底我们公司的大头头之一来我们开会，然后说去年总的软体为我们公司赚了200-300 million。 那我在想说哇，那虽然我做的不是全部，但我相信我能够花的心血对公司这200-300 million 的收入一定有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的老板就也很高兴，很 surprise， 所以他决定就给我一个 above and beyond， 因为他突然间觉得说过去这两三年他自己都一直想放弃不想做，然后甚至说把他推给别的部门，但是别的部门也不要，因为好像很冷门，但是我就凭着这个信心把他做下去。我相信起初的感动是神的，因为神完全知道过两三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我也交上属灵的功课，不仅公司认为是 above and beyond， 那我自己也是从神那边也得到奖赏是 above and beyond。
所以就是当初本来是一个大家都不要的 project， 可是神知道了未来哦，知道不但这个 project 会为公司呢能够赚到金钱呢，然后同时有很好的发展，然后你也因为这样子获得了这个奖、哦、
对，
所以真的看到你在公司这么多年，其实这样听您分享、哦、不管说你是待在这个公司或者在公司的工作准则上呢，您就是呢顺从上帝的带领，去每天做每一件事情，并且相信上帝一定将上好的福分给您嘛、哦、
是的，因为我已经被神长期训练，我知道这样是最好的。事实上在接这个项目之前我也祷告了一个晚上、所以我觉得应该选那个，所以我就没有多想。如果从人的眼光技术性的分析，你会觉得这技术根本没人要，那学了以后也没什么前途，但是我经过祷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心里很平安、所以别人不要我就把它接下来了，
真的很难得。但是知道有主的带领就没有错。
对啊，
那其实讲到主的带领哦，就回到就是说讲到您当初，我们在故事里面也有提到哦，就是您当初会信主呢也是非常特别的际遇，因为像您从小呢真的就是像天才儿童一样，而且得天独厚，从父母亲那边呢不但有电脑文学，真的是那个文武兼备，然后应该是做什么事都很顺利，都很亨通。那时候你不会想到要接受信仰，可是却这样子好像神的带领、欸、
信仰其实对一个从小顺利的人它不重要的，因为好像你走到哪里门都为你开，然后所有人都喜欢你， 然后你的聪明才智又够你用，做什么都会成功的。所以那时候是非常的自信，其实也非常的简单，事实上也是愚蠢的，因为认为才干可以决定一切，反正你做什么什么就开花嘛，哪里打井哪里就有水。但是现在看来，其实当然知道是神的恩典预备，但是如果没有信仰的层次，你很难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这么顺利，你是只想当然吗？我想这也是一个真正的人生开始，就是在遇到困难。但是在这之前，因为太顺利了，所以我没有去想那些，我反而就是一心钻在研究电脑上面，变成我所有的 passion。 以前也常常写诗啊，做各种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事情，其实就是写诗。我也很喜欢中国的书法，常常练书法，当然琴棋书画当然都要练了，只是钢琴从来没练好，因为没有耐心。但是我很喜欢围棋，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下围棋。其实后面想过来，我觉得是神的预备，因为他让我帮助这么多的人，在中国人中，我相信神要让我去帮助更多的中国人，所以对历史对文化都要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那像您的故事里面还有特别提到宋尚杰牧师，你是念了他那本书，那个时候你都还没有信主，念了他的书，可是那时候你就好像心中就有个愿望，
对，
说如果我要做基督徒，我就要做像这样子的人。
是的，
哇，这个人一定是好样的。那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宋尚杰博士是非常独特的人，也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人。事实上在1900年之后，中国出了几位改变中国教会历史的人，宋尚杰博士是之一。从人的才能来讲，宋尚杰博士比我们现在稀古人还稀古，因为他在20世纪初只身远渡重洋到美国读了化工博士。他的爸爸其实是个牧师，所以我想神从小就给他有非常聪明的智慧，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短时间学会英文，拿到博士，甚至还有专利。但是他在回国的之前，他被圣灵感动，他决心一生投入在神的事工，甚至他做了很大的抉择，在回家在太平洋的途中就把自己的 PhD 博士的证书啊奖杯都扔在里面，他说决心为神所用。那回去的话，他在中国四处的传扬福音，包括我们厦门，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很多人因此有信主。所以像这样的人，我想100年中就几个，但是就是这样的人，他就可以改变中国历史。我想我们华人在西谷固然会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如果在成就之后不能进入一个大我为神所用来改变历史，或者是帮助我们的同胞，那实际上现在的成就是没什么意思的。房子大一点，汽车新一点，孩子多几个，基本上人生如此是没什么意思的，反而变成死水一潭嘛。我觉得神给我看到宋尚杰传，就是在我读完所有的书，在找不到工作的时候，神让我看到那本书。但是我看到宋尚杰博士的传这本书，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想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一个人在各种事情顺利成功的时候，荣誉才智这些对他来讲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随手可得。但是能够被这样的人吸引改变一生，我也相信不仅是他自己的感动，其实是来自神。就是在那一本书是我不信主之前一个相当好的总结点。神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我给你这么多恩典，但是你一直是以为是自己的，现在你终于走投无路了，我给你看一本比你更厉害人的书，你要不要？所以看完之后，我没有说我要做当场做基督徒，但是我只是心里油然而起，说如果一个自诩英雄的人看到一个真正的英雄，你至少要有一个上进心，要 challenge 他，说我要做得比你更好。所以那时候我的心态就说，哇，基督徒也可以做到这样子，如果我是宋尚杰，我就要像他这样子。当然现在看来是一种人的骄傲，但是不可否认，我想也是神要的就是我那句话。所以当我讲完那句话，很多事情就发生了。
而且我觉得你很难得哦，就是你后来呢你在教会啦之后，你受洗之后呢，我知道你从小很聪明，靠自己的能力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 degree 都可以拿到的人，你就马上180度大转变，变成事事求问主，凡事都是寻求主的人。
这个其实是跟我的性格有关系的。像我信主完后， 我就把我所有的收集的很多 rock and roll 的 CD 扔掉了，因为我觉得已经不值一提了。然后信主之后，我以前戒不掉的烟也就把它戒掉了。我觉得是神给我力量，但不可否认，年轻时候是比较狠一点。我做事情比较干脆一点，我认为对的，我就是这样子把它做到底。我想这也是神喜爱我的原因，因为我知道对了，我就坚决去改，我不会留情的。事实上我觉得宋尚杰博士他也是这样的人，他在短短十几年之内可以为神所用，带出一个新的复兴的局面，我相信就是跟他这种坚决的样子。所以特别是信主后，我常常以他作为楷模，我也常常跟他一样对付这种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习惯，我一点是不留情的。
真的很特别。那我知道 Alan 你现在呢，除了呢你在工作上是这么的专业之外呢，事实上这几年呢你花非常多的时间是用祷告来帮助周围的朋友，那你可不可以谈一谈呢，你怎么样开始呢会有这样的感动呢，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用祷告来帮助周围的人？
我想或许跟我的性格是有关系，而这种性格当然是神起初的设计，他知道你以后要做什么，所以他给你什么样的性格。我的性格其实是比较文艺青年的样子，会多愁善感，但是也比较喜欢思考，有时候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在常常去想自己一些好像很忧愁的事情，但多时候其实我是在非常严肃的思考。所以我从小就是爱思考的人啊，不仅思考各种数学问题电脑问题，其实最主要是对人生有一种渴望。我相信这种对永生的渴望思考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特别的一个记号，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想到永生，那他当然想到今生嘛，那今生当然就是股票汽车孩子，反而他一生不会快乐。但是有着永生的记号，时常会想到人生的意义，我觉得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不可忽略的记号。那我小时候因为我常常想，所以我喜欢想到最深的最直接的答案，这是一个好的数学家都要这么想的。那我怎么能帮助人呢？当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事实上我的活动能力也是挺好的。我刚信主的时候什么都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我都会做主持人的。表面的活动当然除了神的恩典能力都能解决了，但是神在我生命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位分呢？所以我在越想我就越迷惘，因为神不是通过这些活动认识的，而是我们直接跟神之间的关系面对面的，因为神喜欢我们这样子。所以我有一段迷惘的日子，就是那事情多当然就会很多挫折嘛。教会其实跟公司一样，到最后都是人的老我在做怪人，但年轻人所以会受挫折。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是除了星期天去教会，然后正常参加读经祷告，我很多时间在打 golf。 那打 golf 当然总是会丢掉很多球的，那越丢球你就越练，那越练就越丢球，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有一次我练到太阳下山了，整个球场只有我最后一个人了，本来以为这一洞快要进去了，结果球又当然又飞走了。那我就很沮丧，因为高尔夫球场的店关了，买不到新的球了。后来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让我找到这个球，我就相信你是真的，我就会去祷告。那后来我就觉得朝着方向走走吧，就走走走到一个地方，我突然觉得应该停下来，低头一看，刚才丢掉了球就在我脚下。所以我这回在一个黑夜之中，我就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神并不因为我这非常 silly 的 request 说为了一个高尔夫球他就来真的跟我来真的，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这祷告是真的，神其实是一直在看着我，他也不在乎你问什么奇怪的问题。从这小事情我知道神其实是跟我非常在乎我，所以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在寻求。
那真的很谢谢张勋今天的分享，我真的看到了你找到了你这一生上好的最好的福分。那也同时也跟听众朋友呢也分享一下，张勋呢他在这么多年呢他服侍教导的经验当中呢，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做《异象预梦入门与操练》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可以上网呢去看看，可以买这本书来，也可以更多的了解呢如何能够来为人祷告，能够来成为别人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就谢谢 Alan 张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大家，谢谢 BJ，
拜拜。
当时间它不再走
让世界停止转动，我一生的成就转眼间都成虚空，到底什么才能留存永久？当人生已走到尽头，当心脏也停止跳动，我一生的拥有转眼间消失如风，到底什么才能留存永久？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您要上网重听或是要介绍朋友，请您到网站 www.dpmradio.org， 也欢迎您到 Facebook 上搜寻贝恩会客室，加入我们以及和我们留言跟互动。我们所有的制作团队，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您有愉快的一周。
声音告诉你，我在这里等候你的差遣，你的命令去传扬你的福音。神啊，你听见我的声音，愿我所做一切决定都合乎你的心意，你的旨意成为你圣洁的器皿。